的 FOMC 就是联储的一些会议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也都很关注，所以说今天干脆就请郑朗老师来全面的评价一下，包括对比一下，看看之后联储的政策或者说它的这个逻辑线有没有变化，以及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政策转向，甚至是会不会这个量化紧缩就要开始，对市场有什么影响。
从这个 Treasury 的这个 movement 来看的话，市场显然觉得是比他们预期的可能要更硬一些这次的会议。但是如果你问我呢，其实我倒觉得跟预期是差不多的。
为什么觉得还是比较硬呢？其实还是这次会议之后的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让大家觉得有点出乎意料。就比如说这个他在 FOMC 会议上，他其实也暗示了，就刚才你说的，他准备在下次会议上有可能推进 QT， 就是量化紧缩。
通胀是很难超过2%这个上限，或者至少很难长期超过这个上限的。现在这个上限，现在目前看来也基本上被突破了。
这就他们很像蜗牛，就是说一旦你触碰到它，它一旦缩到那个壳里，你要是再等它出来，你就比正常的时间要等很久，它才能够再探出来。所以现在这个市场上的信心就是到了这么一个情况，这个蜗牛明显的在往里缩。
美国它自己都是石油出口国嘛，它又不需要进口俄罗斯的油，但是欧洲是非常依赖俄罗斯的这个油的。而且当年对伊朗你能看到，就是川普都退了，然后欧洲还在尝试跟伊朗交易，最后这个制裁它到底能不能规避，能规避多少，很大程度上其实我觉得看欧洲的态度。
非常高兴，强烈他又请来了郑朗老师，就是固收的专家。最近呢，大家都有一些非常关心的问题，其实也就是联储的鲍威尔的一些联储的政策转向。因为呢，在现在这个时点上，有很多其他意外的因素，包括通胀啦、地缘政治了等等，所以说最近几次的 FOMC 就是联储的一些会议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也都很关注，所以说今天干脆就请郑朗老师来全面的评价一下，包括对比一下，看看之后联储的政策或者说它的这个逻辑线有没有变化，以及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政策转向，甚至是会不会这个量化紧缩就要开始，对市场有什么影响。今天大概就是想请郑老师全面评价一下。开始的时候呢，我还是先从这个最近一次的 FOMC 这个 meeting 开始。这次会议我觉得应该是近几年吧全球大家最关注的一次这个议息会议之一了。尽管是这么受关注，但实际上这个它的结果呢也不是特别的让人惊讶，基本上还是跟大家的预期是一样的，就是加息了25个基点。我想之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这次会议这么重要，可能也不只是美国的联储，因为现在呢它也许标志一个现在全球货币政策的一个拐点，也就是说这个转向可能不仅仅是联储它加息，其他的央行像欧央行啊、英国央行等等的，可能大家都通通的都会变得很硬。如果说变得很硬不那么宽容的话呢，当然了，除了日本和这个 PBOC 啊，除了我们的人行，这两家是肯定会按照自己的步伐来做自己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大概率会变得很硬。这次的会议呢，先请郑老师评价一下，既然大家都期待没有什么预期之外的情况，那他整体会议的一个态度或者说整体会议的感觉，他到底是鹰还是鸽？因为现在市场上其实还是有两种情况，两种反应的。有的人觉得他这次加息其实没有那么鹰，还比较鸽，可能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影响，现在俄乌又战争，但有的人觉得哇，这次可能比预想中还要鹰。所以你先评价一下这次的会议。
OK， 其实这个问题要分两个点说，第一是我觉得鹰还是鸽，第二是 market 觉得鹰还是鸽。先说第二个比较简单，就是从市场的反应来看，市场显然是觉得比较鹰的，因为这个你看 Treasury 的 yield 就比较能够清楚看出来，十年已经就我们聊天这会儿已经2.35了，开会前的话呢大概是在2点可能2.1、2.15这个水平。其实 你应该说到那个俄乌的影响，俄乌对于税率的影响大概有多少？其实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从2月中的时候，当时10年是2.05，然后打仗的时候呢，最下的最多10年下到1.7，就是下了大概35个 BP。但是从3月4号、5号以后呢，税率就一直在往上走，一直到现在2.35。也就是说，其实俄乌这个事情，我觉得。至少在 Treasury 这个 market 里面，已经大家的关注度已经明显已经 move on 了，就是说它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来来回回，可能还会有一些局部的一些冲突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从这个 Treasury yield 的这个上升的这个趋势，其实基本上这个已经可以说是接近于翻篇了。加上他们两方也在谈嘛。
除非发生全面升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吧？否则俄乌战争的这个风险已经充分 price in 了。
我觉得唯一有一个小点，就是有没有可能说会，就是他们冲突导致他的，就是因为乌克兰有个很大的核电站，因为我在欧洲的朋友跟我说过，他们很担心这个问题，他说甚至当地政府都在发点片什么的。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这个战争对这个的，至少对 Treasury market 的影响，大头肯定已经过去了。从这个 Treasury 的这个 movement 来看的话，市场显然觉得是比他们预期的可能要更硬一些，这次的会议。但是如果你问我呢，其实。我倒觉得跟预期是差不多的。我不是说他割，但是我是认为，就是说他跟之前的预期是差不多的。尤其是他这次加的是25个点，实际上现在远远不是加息预期最强的点。加息预期最强的时间是在2月中下旬，那段时间市场有很多人都认为3月就会直接一波就干到50个点，那个时候有很多都是这样想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了。2月中下旬的时候。这个在彭博上，它有个表啊，World Interest Rate Hike 一个 survey，它通过那个利率市场的上面的一个价格，它倒算出来就是市场认为加息利率。那个时候，3月份的加息的概率是190几，然后认为的 implied rate 就是认为的加息幅度是在50点以上的。现在的话呢，5月份当然因为3月已经过了，所以它不会再显示3月啊。但是5月份的现在一个点也就是40个点左右，也就是在大概可能。有些人觉得25，有些人觉得50，就这么一个程度，其实是不如2月份的。所以说，包括鲍威尔这次，不管是他加上25个点这个行为，还是行动，还是说他的一些讲话，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超出预期的东西。其实说实话，我看下来，我自己反而觉得这次会议本身可以说的东西不是那么的多。就鲍威尔他也提到了，比如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那个 Russian invasion 啊。但是他讲的都是一些很 standardized 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会说很超大家预期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次会议本身我还不算特别意外吧。所以我之前就是在前面有说，我现在的问题其实比较明确的就是今年肯定是要加息，至少是150个点，也可能170，也可能200。现在还不是特别明确的东西，就是到底什么时候缩表这个问题，以及这个步伐才是今年需要关注的问题。
你刚才说到这个缩表啊，因为这次会议我也看了嘛，也读了他的演讲稿之类，也看了市场的反应。补充一点，我比较同意你的说法，确实是看市场反应。就是这个25个基点加息之后呢，市场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就是因为会议之后股市是涨了一点的，而且就是当时的2年期的美债，就毕竟2年期美债是对这个政策最敏感的嘛，它会后是涨了几个基点，但是幅度也不是很大，10年期也是涨了一点点。但是呢，总的来讲，就为什么觉得还是比较鹰呢？其实还是这次会议之后的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让大家觉得有点出乎意料。就比如说，这个他在 FOMC 会议上，他其实也暗示了，就刚才你说的，他准备在下次会议上有可能推进 QT 嘛，就是量化紧缩。如果说就这个期待可能已经出来的话，对市场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市场这么奇怪呢？你有没有看？就是昨天晚上到今天的市场，因为周一就是昨天鲍威尔他不是有一个演讲嘛，就是什么恢复物价稳定的演讲，他是在一个什么什么协会上，就这个演讲一出来，他确实是把市场吓了一跳。我个人感觉是吓了一跳的，因为黄金也跳了，你看比特币也变了，市场就开始异动。昨天的讲话呢，其实是特别特别鹰的，因为它不仅是暗示了，就是不只有一次50基点的大幅度加息，就是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的话，在25基点以上的话，我们肯定会这么做。而且之后呢，还有人提问，就是说你什么情况下你不会大幅度下息？他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这句话其实还是挺那什么的，就不太像是鲍威尔说的。 就是暗示说这个速度可能会更快，而且比较重要的是，他短期不太重视失业率了。昨天的这个讲话确实是把市场吓了一跳，还是有点阴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昨天这个讲话，或者说这两天你觉得市场上是不是有一些很奇怪的这种感觉？
有，这个就联系到我之前说的另外一个可能性，它超出预期幅度的这个加息。其实我不知道他说这些话，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些话，是在为他后面做铺垫呢，还是怎么？就是我听到说，像去年这个时候，去年他9月份的时候讲过的一些东西的时候，还是在强调说我为什么不加息啊，以及说我为什么就是从通胀也好啊，从就业也好角度来说讲。今年为什么你看到说他现在这个态度这个转变？我们可以 backtrack 一下他去年的讲话，这个就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他现在的
对对，
态
请
度，
你来复
对
盘
吧？
一下，
对，
复盘一下它的整套逻辑有没有变化？
在看过的所有他的讲话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去年他大概8、9月份吧，具体我记不太清了。当时的时候，他对自己的 Matt Sully 的解释是这样的，他解释他为什么不加息啊？那么现在这些条件反过来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阴。他当时的解释就分为以下这几个 part。就是现状、就业和通胀，以及过去对货币政策的启示这几个部分。其实这个咱们去年当时也聊过一下。那么现在我们来 back test 一下。第一个就是他说的是现状，他说现状当然就是当时啊，就是去年大概8、9月份的现状。他是对美国当时复苏的，他的说法是叫做有利但不均衡，vigorous but uneven。就他认为。一部分的行业是在恢复的，但是像非遗啊、拉丁美裔这些恢复水平是低于预期的，服务业的复苏程度是不如，比如说像耐用品啊这些的。他看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叫劳工参与率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其实从08年就在开始下降，大概从可能64左右下降到2020年的时候一波大幅下降到大概6.1。然后那个时候维持在61大概左右的水平。如果我们现在来查这个数据，就是美国的劳工参与率这个数据的话呢，最后一次更新是在2月份，然后当时这个数字是62.3%，相比最低到过60，是有一个复苏的势头。然后相比去年9月份那个时候是61出头啊，现在也有所恢复。虽然它没有回到疫情前，疫情前那个数字是在63，但是呢，这个势头是在往回走的。包括像非农就业。最新的一次数据是67.8万，非农这个数据是不能只看一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数据它的波动性是很大的。劳工部在发布这个数据会做 seasonal adjustment，它的这个数据波动率是很大的。如果我们看去年的话，这个数据大概是在40多、40多几万、50几万，然后现在呢，从去年年底11月、12月开始恢复到60几万。然后70万，接近70万这么一个数据，失业率最新一次2月份的数据是在3.8%。那么他说话的时候，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大概是在5%、4.6%，然后最高的时候呢是去到14%，就是2020年3、4月份的时候14%。这三个，所以就业这几个方向都是在恢复的。至于他说的 uneven 这个问题啊，我没有查到一个特别细的数据，就是刚才说的不同种族这个恢复程度不够这个问题，我没有查到一个特别细的数字。但我相信这个可能在改善，但是肯定也没有达到说一个特别完好的一个程度。如果把这个就业这块总结起来呢，这个恢复的势头是很好的，是个 back on track 的，但是没有说完全恢复到一个特别高的程度。就你刚才也提到说，他说我们可能不会太在意。就业这个东西，可能他觉得，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去等就业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了，而且通胀对于他曾经提到过的这些非洲裔啊、南美裔美国人，对这些低收入人群的影响其实是更大的，就不见得说会比就业的影响来得小。所以就是就业这一块的话呢，我觉得你基本上可以说他这个是跟他说过的 methodology 是相符合的，对吧？就是就业这一块，虽然可能说你还不能说他完全达到了一个疫情前的一个水平，但是至少这个复苏的势头看起来应该是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下一块通胀，当时他对通胀的一个比较概括性的说法就是它主要出现在耐用品部门，这一个部门就为通胀贡献了1%，并没有出现一个广普通胀的压力，这个是他当时的说法。那么现在的话，这个显然就不用看，已经是吧？这个 CPI 的数据，大家都很了解，7.8、7.9，对吧？通胀这个是最容易说的。除了通胀本身以外，还有一个他提到的很重要一个东西，叫通胀预期。 通胀预期这个数据其实变化没有特别的大，就是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数据大概是在1.94、1.95，因为这个数据是3个月才有一次，最近一次数据是在12月31号，最新的一期数据要等到应该是理论上应该是这个月底。那么上一次12月31号这个数字是在2.08，这个数据看起来你可能感觉好像2.08，去年1.93变化不大，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拉长来看的话，其实这个数的变化率一直以来都是很小的。从大概比如说15年到20年左右这几年，它数字一直都是在二上下，最低的时候可能1.9594，然后高的时候就是没有超过过二。然后现在到零点零，整个21年的时候，从0.02上到06、07、08，一直在往上走。通胀预期虽然整体不高，但是依然是处在上行的区间。还有他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过去30年来全球的低通胀水平，就是说除了美国以外，欧洲啊、日本啊这些通胀水平都很低。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可能除了日本以外，我们看到欧洲的通胀水平也在逐渐的提升。长期的低通胀水平，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他去年之所以敢说我们不加息，这是短期的一个大背景一样。他认为通胀水平为什么长期这么低，是由于像人口结构啊，包括像中国的生产力的增长啊，参与到全球供应链了，是由于这些结构性因素导致的。所以在当时，不光是他，当时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认为，通胀是很难超过2%这个上限，或者至少很难长期超过这个上限的。现在这个上限，现在目前看来也基本上被突破了。它前面的这两块，就业和通胀这两块的 methodology，如果配合起来看的话，虽然说它的转向，就是去年年底的转向，可能包括这次的转向，可能听起来好像有那么一点 surprise，但其实没有太超出它曾经讲过的这些 methodology。就这些数据其实也都是公开数据，整个大方向确实是在朝着鹰派这个方向走的。讲话里面除了通胀就业，还有第三块就是对货币政策的启示。他在这个里面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不要尝试对冲暂时性的经济波动，因为经济政策这个东西，它不是说我现在把利率提高了，通胀马上就下去，马上就能摁下去，像打地鼠，它不是这样。通常他说这个东西会有一个大概可能1年左右的一个 lag，一个滞后。如果说通胀明年就下去了，那我现在加息的话，反而是适得其反的，反而可能引起紧通缩，所以他那个时候是不愿意加息的。这个逻辑本身是没有改变的，就是说他现在加息也好，或者缩表也好，这个 lag 还是存在。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就说明通胀暂时性的这个判断已经没有了，我们已经很难再认为说这个通胀是暂时性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说到的这个价格已经从耐用品这一个单位扩展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经济单位，而且工资水平也开始上涨。他曾经在文章里提到过一个叫亚特兰大 Fed Wage Growth Tracker 这个数据，这个数字在去年的时候是大概是在四，然后从去年底到现在已经升到了5.8，那最后一次数据是在2月底，就是工资水平也在快速上涨，各个单位的价格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在往上涨的时候，你可能不用担心，可能认为这个是暂时的。但是当工资水平和价格水平同时上升的时候，整个经济进入长期通胀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所以它现在已经不能再说这是暂时性的通胀，所以这个时候再使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就是 make sense 的，即便我们需要等可能半年到1年的时间。后面还有一个点，就是对通胀预期的这个 management。他说70年代曾经出现过2次能源和食品的价幅上涨，其中除了石油啊、越战啊这些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公众普遍预期通胀高，所以通胀就会高，因为它这个会自我实现。它这次的这个通话，它稍稍有一点超预期，其实也是在对通胀预期来 work 来起作用。所以我们现在我觉得回过头来看的话，其实你不能说他的整个行为是完全超出他的 methodology 这个框架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并没有说完全特别的超出这个预期，只是说这里面困难的地方在于说，我们不能很准确的知道说哪个数据超了多少，或者哪几个数据超了多少的时候，Powell 会转向，而且很大程度上他可能也不应该告诉你，很多时候就是需要超预期的这么一个政策，它才能够对通胀预期产生一个实质的影响。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这次讲话也好，或者说他去年底的那次 testimony 也好，会略微超预期的一个原因所在。我们不太可能会能够特别准确的预测，因为这个就是 what you want， 不太可能会能够准确的预测他的这些态度，但是这个并不代表他的行为或者他的政策转向就不符合他自己的 methodology。这个就是想 make the point。今年最大的风险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说 Powell 这个收的过头，就是去年收的太慢，今年收的过头。
对，
现在看起来这个可能性是不小的。但是我想说另外一点，就是央行所能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加息过快。对吧，我们如果看一下历史的话，这个鲍威尔是相当清楚的，历届联储主席也是相当清楚的。你像比如说 Ben Bernanke 上届主席，他是研究大萧条的专家嘛，他又是很拜弗里德曼的那套货币学派的东西的，他就曾经说过说大萧条就是联储干的，因为当时联储为了 defend 他的黄金储备快速加息，最后导致了经济陷入长期的衰退。其实联储是很清楚央行加息过快是非常危险的，但是 given that 还是出现了 taper tantrum， 2013年的 taper tantrum 也是 Bernanke 干的，这个矛盾永远都是存在的。
对对，而且联储已经有一个 bad record， 它的这个已经有很多案底了，它一般都会 hack 一直到这个把市场崩掉，这是一个规律来的。所以说这次极有可能是过头，因为刚才你复盘的整个情况呢是非常非常详细，然后我其实也同意，给我一些很多启发，就是首先它这个逻辑没有变，可能大家还是要具体的把它的这个逻辑细分开来，就是它具体是哪一方面超预期，因为它的框架还是公开给大家，大家也可以自己分析。就是你刚才讲的那点我是很同意的，包括这一次呢，它明显的是给大家一个更强的预期，它可能是有一点点感觉，就是说承认之前是联储行动太慢了，因为这个也是广受市场诟病的嘛，而且它事实来看它确实也很早以前就应该承认不是 transitory， 如果提前3到6个月加息，可能现在完全不是这么一个情况。包括他周一的那个讲话，像你讲的，他有可能不是给市场听的，他有可能是说给政客听的，因为毕竟美国要中期选举了嘛，俄乌战争可能到中期选举那个时候他的这个热度可能也就降低了，最大的不确定性或者是这个拜登最大要 manage 的还是美国国内的这个通胀问题，所以说他可能必须要做一个姿态给政客说，我现在我要这个纠偏一下，因为我也看到了这个 inflation 这个通胀是比较高的。但是你刚才说到一点，我就特别想接着问一下，因为毕竟现在的通胀大家也都看到了是40年新高，那就不得不让人想到沃克尔那个时代。你刚才也讲了，就是自从沃克尔以来，也没有一位联储主席就应对过如此高的通胀。应该是耶伦就别说了，伯南克也没有，格林斯潘也没有，所以说他现在可能是继这个沃克尔以来唯一一个这么多年来的联储这个主席要面对这个情况的。所以说我其实是很想问他有没有可能重复沃克尔之前的做法，然后以一个非常震惊的这种手段强制的把这个通胀压低呢？
可能性确实不小，因为现在大家当然说哇沃克好牛逼啊，大英雄，但其实当他在任的时候，其实他加息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有很多的商界啊，还有很多农民啊，跑到联储门口去堵门去抗议，非常多的政客都反对他这么做，去反对他大幅度的加息，但是最后他成了，这个就叫力排众议，他如果失败了就叫刚愎自用，但既然他成了，大家今天都确立他的历史地位。既然有沃克珠玉在前，我觉得鲍威尔如果真的要像沃克那样加息，他的政治压力肯定会小很多，肯定是比沃克要小，所以其实这个条件他是具备的。那问题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必要，要知道沃克当时的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情况，是已经高通胀了10年时间差不多，那个时候10年 Treasury 的利率都是15%的一个情况，和今天这个情况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差别的。这个东西今天到底会不会说变成像70年代那样的，我自己认为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今天的世界和70年代的美国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生产力完全不同。因为通胀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物资相对货币短缺，而70年代的生产是在全球化以前，而今天的生产力相对于70年代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比如说2000年以后，中国的这个生产力起来了以后，这个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这么多年来通胀放水放水放水，对吧？零利率，但是它通胀并没有很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其实还是去年那篇文章里面提到的，维持低通胀的很多结构性因素它并没有消失掉， 不管是生产力的存在，中国啊，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甚至越南啊这些国家生产力的存在，这些是没有消失掉的。西方国家人口老龄化这些因素也没有消失掉。真正我觉得这2年有，如果说有什么和历史同时期有最大的不同，就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就它的表确实在短时间内翻了一倍，这个是以前不存在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如果说这张表的规模是通胀的一个原因，是它的一个大的一个 background 一个基础的话，那么是不是只要按照正常的节奏去把表的这个规模减下来，然后再随着比如说去年存在的一些供应链问题慢慢得到解决以后，通胀是不是就能下来呢？其实这个可能性也是很大的。现在当然了，大家批评说联储对通胀短期的判断是错的，但如果说到比如说2022年底通胀真的下来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态度又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你觉得他会鲍威尔会像沃克一样说采取那么大刀阔斧、那么大力度的加息的可能性肯定就大大降低了。而且我前面说的就是央行能犯的最严重的错误，这一点是不变的，就是过快加息，这个是不变的。你说美国经济复苏是复苏，但是如果鲍威尔加息过快，把美股捅爆掉了，又陷入一次金融危机的话，那不管是从联储的政策的逻辑，还是说从政治层面的逻辑，都是不能交代的。这个通胀，你说它高是高，但是相比于一次金融危机来说，还是相对要好忍耐一些的。更何况它自然下落的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这个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鲍威尔会大致按照大家的预期去把资产负债表缩下来，至少是缩到疫情前的水平。这个是目前看来代价最小、风险最小的一种做法。除非下个月通胀从7.几瞬间飙到10、12、13，就完全超出预期的通胀，完全失控的一个通胀，那个时候我觉得超预期的紧缩就会真的到来。但是现在我只把它看成一个小概率的风险。如果你一定要问我会不会的话，我觉得不会的概率大于会。
同意同意，而且还有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其实这个沃克尔去年他去世之前接受过一次采访，他在采访他就自己说得很清楚，他说他在就是80年代、70年代采取的那么激进的加息的方法，在今天永远不可能奏效，你不要想重复我当年的行为，因为现在美国的情况就是债务的背景，就像你刚才讲的，有根本性的不同。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整个的就世界的地缘政治背景也不一样了，因为当年沃克尔他说实话，他加息其实并不是为了美国自己，而是为了当时的全球秩序。我曾经好像是在哪里看到的，就是有一个联储一份白皮书，他就是复盘了一下沃克尔当年的这个鹰派加息的一个改革，就是1979年10月的那次改革。然后它里面其实提到了，就是79年10月份的时候，这个沃克尔其实他是去参加了 IMF 的国际基金组织会议，也是在东欧一个国家，具体忘了哪里了。然后他在那边开完会之后回来的不到24个小时，然后他的政策就变了。原因是因为他在这个国际会议上受到了当时美国主要债权人，就主要是欧洲啦，就是像德国人、法国人以及其他的这些欧洲国家的一个巨大的施压。当年的70年代，这些美国的债权人呢，给沃克尔严厉的施压，就是你必须得做点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欧洲这些债权人他们面临比较严重的赤字嘛，主要还是和石油出口国之间的一些能源赤字的问题，所以这些欧洲人就计划把这个黄金的价格提高，然后来解决我们自己跟这个中东石油国家之间的赤字问题。所以他们就给美国施压，然后说你必须做点什么。你现在的美元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撑起来，就整个石油美元的国际信用了。你必须要做点什么。于是他这 paper 上就是说，他这个飞回来不到24个小时，就在这个纸上写下了消除恶性通货膨胀的一个政策回应。当年呢，整个背景也确实是不一样。70年代其实美国刚刚开始出现赤字的时候，他之前不久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之后呢，他还是全球最大的债。然后在70年代已经变成了这个欠债的人，所以说在70年代他是刚开始出现赤字，然后正在变成一个严重的赤字国家，而且当时基辛格就要求沃克尔，你必须找到保持美国美元霸权这个地位的方法，所以你必须得做点什么。他真的是像你讲的，就是各方面的施压。于是呢，他当时的这种手法或者是手腕呢，是确实是有很多外部因素，还不仅仅是美国的因素。他采取的一些手段，极高的、极快的速度加息，然后就把美国的经济搞得一团糟。当时也是为了保护美元，也是为了保护当年的美元的国际秩序。你甚至可以说， 说沃克尔当年的所作所为与俄罗斯这一个礼拜之前的那个做法没什么不同，就是一个礼拜之前俄罗斯也是把利率提高到20%，就为了捍卫卢布，然后沃克尔当年是提高了15%嘛，其实说实话没什么不同，就是沃克尔是在捍卫美元嘛。现在的情况确实不一样，首先现在呢可能更是 American First，他可能不太会像当年就是为了维持全球的秩序，甚至是牺牲一些美国的利益，所以说鲍威尔可能跟沃克尔完全就不能比，而且也是像刚才你讲的，现在整个这个债务的问题，它基本上是翻了一番还多。所以说你现在提高利率的话，就是减少这个固定收益，就减少债的价值嘛。但是你的金融系统如果这个债务量很高的话，真的是个问题。比如说像市场上的一些，就拿最简单的市场上这些风险评价，什么60/40投资组合，那肯定会爆仓的概率呢，可能比2年前3月份的这个概率还要不低。所以说现在的情况跟当年是完全不一样了，而且，现在的通胀呢，说实话，就像你讲的这个结构性跟之前也不太一样了。希望这个还是个小概率事件吧。
我说一点点看法，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他海外通胀，这个我也有看到过，就是沃克说到的海外的这个压力，我有看到过。但我觉得他这个东西主要是用这个来向国内施压的，就是沃克提这个事情。因为我看这么久联储，我觉得他主要联储还是主要以美国自己的情况来制定自己的货币政策的，就是说他的海外影响力，因为这个东西你想一想，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这个在联储的。在连他联储自己的议程里面嘛，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在这个里面，因为央行它的目标就是通胀、就业、维持金融稳定。至于它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际地位，还有海外债权人的看法，我觉得就是他拿这个来说，更多是为了在国内来给自己加息、争取支持用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缩表的这个路径的问题啊。在2020年，就是2月份的时候啊，当时那个联储的那个负债表规模是4.16万亿，对吧？其实上一次缩表是在2014到2019年，当时的话呢，大概是用了3年的时间。它当时呢，就是先维持了大概3年时间，然后从2017年才开始逐渐减少。减少的方式呢，其实它并不是说我会以很快速的把我表上的资产给卖掉，而是到期不去做，就是说把它表上那些资产到期，MBS 包括 Treasury 到期以后呢，我就不再买了，让它自然的一个缩表。目前看来呢，就是说上次的这个加息、这个缩表的这个路径和这个节奏呢，可能不太适用于这次。大概从14到17年，差不多中间维持了接近2、3年时间才开始正式缩表，但是这次的话呢，肯定是远远高于上次。按他现在的这个说法，最快可能5月开始，然后之前市场的认为，大概这个缩表的时间应该是从下半年，就是大概可能是从7月啊、9月这个时间点，然后这次他的说法就是从年初，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确实为什么往上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觉得说这个，哎，好像时间比以前提前了。如果说它的时间提前，那么这个规模也有提前的可能。上次是从2017年10月开始资产负债表正常化，然后它当时是从大概4.16万亿缩到3.6万亿，它从它说要缩到它真正开始花了大概3年，也就只缩了大概1万亿不到，就缩了可能6000亿左右。这一次的话呢，我觉得他之前也说过，说我们不会说还仿照上次这种慢的节奏。那比较有可能的几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最快速啊，就是在大概可能1年或者2年时间里回到疫情前，疫情前大概就是在4.1万亿，那么现在是大概9万亿左右，那也就意味着可能要在1年甚至2年时间里做4万亿的规模。我们大概算一下，如果是24个月缩4万亿的话呢，一个月大概可能1600、1700亿。如果是要在一年之内缩的话，那就是3200亿或以上，对吧？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节奏。但是扩表容易，缩表难，能不能够以这样的速度缩？我觉得这个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因为这个东西它上的影响，你同样的速度上和以你同样的速度下，这个影响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你可能在从4.6到大概9万亿花了多长时间？大概花了不到2年。像我刚才说的一样，你那2年时间又缩回4.6万亿的话，一个月要1700亿美元，这个速度我觉得不一定是能够承受的一个速度。比较有可能的这种情况是，我花了2年上到这个位置，但是我下来可能至少是2到3年的时间。那么大概就是，比如说我每个月缩表1000亿美元的话，那我缩4万亿美元都需要多少时间？40个月，对吧？我觉得是个相对合理的速度。所以你这样一算， 你会发现，其实它缩表这个事情怎么着，它也要维持个至少可能3年左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至少的，所以它现在说我5月开始，但其实这个事情它不是说瞬间就要做完，5月开始，然后明年5月就做完，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如果说它能够像他说的一样顺利的缩下去的话，那么至少这个东西也要维持个3到2年时间，最短最短我就不太可能2年，甚至它达到，比如说4年5年，也只是缩回到大概可能4.5或者5万以上的水平，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假设这个 inflation 它年底真的自然出现一些回落，然后假设我们现在包括可能未来未来1、2个月就是它通胀的最高峰，那么这个缩表的速率到年底以后它会快还是更慢？那肯定是更慢的，对吧？我相信它会更慢一些，这个最后的时间就会比我刚才讲的这个时间还要更长，就会延长到可能4年或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有可能。假设中间它不再加的话，那么唯一一种，除非说这个通胀一直延续到年底，还是维持在8、9，还是维持在10，那么这个速度就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速到1年半甚至2年这么一个时间。但是我觉得以现在的现有的情况来看，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其实咱们这个算下来，因为这个过程维持的时间不会很短，所以其实它早开始1个月和晚开始5月份还是7月份，其实把这个时间尺度拉长的话，没有那么的重要。重要的是在于这个态度的问题，就是说我以为你7月开始，结果你5月开始，它就会比我想的更阴，市场的加息预期会变得更强，通胀预期可能会被往下压，是这样的。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以为你是7月开始，结果你等到年底才开始，那么就可能比我想象更割。他展示的这个态度，但是这件事情一个要做3年左右的事情，它到底是5月份开始还是7月份开始，本身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我觉得这个东西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没错，其实一切都是一个是在 manage 一个预期，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在根据他 manage 预期的手段或者是改变来调整自己的预期，一直都是这样。所以说，如果大家只是看市场反应的话，往往会跟基本的情况会有所偏离。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看这个收益率曲线的问题。就现在市场上大家可能已经开始这个 recession trade 了，原因就是因为在这次之后呢，确实是你看它这个收益率曲线。看起来马上就要倒挂，2年5年的好像已经倒挂了，这2年10年的就可能很快就要倒过来。就是一般来讲，如果说2年10年的收益曲线倒挂的话，在1个月之后或者是相当短的时间内，美国就要进入衰退，recession。这个可能也是个规律吧。所以说，你看历史上的情况，就是说这个收益曲线倒挂之后，基本上就是个市场的 crash。大家可能现在都在盯着这个东西，可能会比较担心。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因为现在呢，它确实是跟前几年，你上次也提到过13年的 taper 不太一样。那个时候的加息呢，可能是它的美国的经济情况是非常好的，可能那个时候的温性通胀，大家是对这个经济是一个好的预期，就是前景比较好，因为毕竟经济好就过热嘛。但是现在的情况是，通胀是由于其他的因素造成的，不管是供应链失衡还是地缘政治。与此同时呢，这个美国的 GDP 预期或者说经济的前景，并没有像当时的那么好，那么 rosy。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呢，2个一加起来就是一个滞胀的信号。你觉得这个收益曲线大概什么时候会倒挂？然后这个是不是我们要准备进入这个 recession trade 这个阶段呢？
倒挂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短端的 Treasury 利率它总是对政策预期是更敏感的，所以但凡加息周期，几乎你都会看见，要么很近，要么倒挂这种情况。那么每一次的 cycle 都是在加息之后一段时间就会 recession 完了降息，降息完了又是另一个周期。历史上看是没错，就是倒挂过后没多久就是 recession。但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只是一个 cycle。每一轮的 cycle 它都是这样的，就是扩张收缩，扩张收缩。倒挂这个现象是伴随着这个 cycle 的一种同步出现的一种现象，是不是有必要强调这个东西？我其实对这个是抱有点疑虑的，因为我可以说倒挂之后出 recession，我也可以说加息之后出 recession，其实是差不多的。我们刚才谈到的说鲍威尔会不会像沃克一样，这个其实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就也在说，他真正像沃克那样加息的概率其实是相对是比较小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上一次其实倒挂应该是在2019年3月份的时候也出现过一次，但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10年有很大的买盘在买10年，把长端利率压得很下，所以才出现的倒挂，和加息周期的倒挂还不太一样。 那么这次你说是不是倒挂什么时候会出现？参考历次的这个 cycle 来看呢，大概可能年中啊或者年底就有可能出现，是没错了。那什么时候会 recession 呢？那参考历次的历史，历次的 cycle 大概一般是在倒挂之后，可能2年或者5年之内出现。那大概可能就是在比如说24啊、26年啊这种出现。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次正常的一个 cycle。会转到那个时候，但它总是会出现的。
对对，同意。其实我现在都觉得"倒挂"这两个字儿已经变成市场上一个魔音了，就是大家一说倒挂就马上开始 session trade，但实际上就是像你讲的，这个倒挂有很多种情况嘛，它有可能
对。
是这个联储会议大家反应过头，这个2年的就是一下跳涨，这么一来，这个10年端的跟不上跳，那它就倒挂了，或者是两边都在同时涨，因为加息、通胀预期，但是呢，大家对未来的前景更加悲观，以致导致于这个10年期反而是往下降，或者是它的速度比这个跟2年的缓慢上涨是慢很多的。那这么一个情况呢，就明显就是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这种形式的倒挂反而是比较可怕的，就是可能会像智障，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看目前还是这个短端的反应比较激
对
烈，
对，没错。
造成的。
其实你看，10年的收益率也是在往上的，只是没有短端上的快。如果说真的是大家对未来真的很悲观的话，10年我觉得不会是这么一个速度。就是我单看，我不管2年，我单看10年，其实它讲的不像是一个 recession 的 story，只不过是因为2年上的太快了，才会进入这么一个倒挂的这么一个 scenario。
对对，同意。今天最后一个小问题，你作为这个市场上的交易员，你评价一下现在的中资美元债的问题，或者这种债券的问题。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中资美元债，还有包括中概股。其实我跟很多同行聊，我们都有一个感觉，一个大中期基本上算是结束了，就是中资美元债啊，我觉得也包括中概股。你也看到近期的这个大跌啊，美元债其实它这个结束其实是好几个层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地产的这个杠杆确实加到头了，因为你也知道咱们也是比较 buy Dalio 的那个杠杆周期这个理论，对吧？我自己其实也挺 buy 它这个理论的。这个杠杆周期走到头了，那么它下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只是说是不是应该这么剧烈的下降，我不知道啊。我觉得第二点就是中美利差，你前面也提到，因为这个也差不多也到头了，就是因为大家货币政策的这个节奏不同，出来发债也不像以前的便宜了。实际上在大概14年前后的时候，还有点心债市场，这个咱俩应该都知道，但有些可能这一两年入行的一些小朋友，他可能都不一定听过这个东西。点心债就是在海外发行的人民币债券。那个时候为什么有个大概可能14、15年、3、5年的比较丢点心债，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境外人民币便宜，境内人民币贵，所以说很多企业出来发人民币，然后再把钱拿回去。但是后来15年以后，境内外人民币的这个利差倒挂就没了，就是境内便宜了，所以说出来发债就不 make sense 了，所以这个市场就没了。那么现在，中资美元债这个市场，一方面地产的这个包括地方政府吧，它这个杠杆周期走到头了，已经是到一个去杠杆周期了，那么自然它发债就少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中美的这个利差差不多也到头了，所以说这个发行肯定是大大下降的。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如果你说二级市场的表现的话呢，其实我们最近能看到，不光之前是地产很差，很多曾经很好的，甚至可能我都买不到的一些名字，现在都吹在30块、40块这种价格，这个在去年是吧，难以想象。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很多投资级的 IG 的一些，像央企啊发的一些永续债啊，或者是哪怕高级债，那个时候是这些是很吃香的。但是我在上周啊，就是包括像前段时间看到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的卖盘，就是卖这些，包括央企的发债券也出现了很多的卖盘。有很多人在买，这个就是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很多卖的是谁呢？很多是外资在卖，因为这个是很多外资说担心会不会中国企业将来也像俄罗斯这样受到制裁，他就不得不卖的。不管是前线有 concern 还是风控有 concern，反正就是外资出现，就是说他对这个 China asset 整个外资对 China asset 的信心是明显动摇了这段时间。所以说到中概股，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大家对，不是大家，就是外资吧，对 China Asset 的这个看法，我觉得是明显是恶化了很多。就是这个China Asset 的这个周期， 感觉好像也是一个周期差不多结束了，就不光是债了，就股债都存在的这么一个现象，不是不是有一些过度反应呢？我觉得可能是有的。当然比如说会不会制裁，这个我们也不好说，这个也没法判断。至少短期内来看我觉得是有的，因为有人卖但也有很多中资在买，就是说大家的看法明显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我觉得其实买卖双方你可以说它都是对的，都没有错，就是我外资 concern 美国的制裁我卖你，对吧，这个没错。但是中资他可能觉得说，哎，我这些央企哪怕境外真的提出 SWIFT，我还不了，对，一个是便宜，那我哪怕境外真的付不了呢，那我境内他还我人民币不行吗？这央企在国内难道还会接不到人民币吗？这不可能嘛，对吧？所以说其实这个大家都是对的，这个大家都有道理，只是说这个可能中资和外资将来的这个分化可能会越来越严重。那么海外的这个 China Asset 呢，所以就是从交易来说呢，当然一方面这个里面确实也就多了很多以前你没有的机会，因为以前你像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央企的那些永续债是很难买到的，但现在变得好买了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一方面也是机会啊，对于像我们这种投资人是机会，对于发行人和投行，就是做发债的投行来说呢，可能就会比较难受了。他们业务量都是反正是比之前是下降都挺明显的。说到那个俄罗斯，我看到前几天你跟另外一位朋友聊到，就是说他跟关于 SWIFT 的这个问题那个文章，我就写得很专业，讲得很好。我想少补充两点，就是关于俄罗斯的这个。第一个是很多人他没提到，就是我觉得俄罗斯的制裁是一方面，包括对中国我觉得也有类似影响的一个问题，就是投资者的自我审查对俄罗斯的影响。就是美国财政部不一定制约了这家俄罗斯企业，但是我就是担心将来有可能的审查，我也不敢跟他交易或者买他的资产。其实我觉得中国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外资他可能会进行自我审查，就是我为了避免将来的一些问题我不买，这个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影响现在还很难讲，但我觉得就是观察一下将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第二点就是之前你没有提到过说俄罗斯能不能怎么规避这个 SWIFT 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它的规避的方法有很多，可以通过它可以还可以考虑说我直接用石油交易，可以用比特币交易，但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点还是说西方对俄罗斯的这个态度怎么样。因为其实欧美它对这个制裁的态度明显是有分歧的，美国它自己都是石油出口国嘛，它又不需要进口俄罗斯的油，但是欧洲是非常依赖俄罗斯的这个油的。而且当年对伊朗你能看到，就是川普都退了，然后欧洲还在尝试跟伊朗交易，最后这个制裁它到底能不能规避，能规避多少，很大程度上其实我觉得看欧洲的态度，只要他想的话，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总是能操作的，但如果他真的下了决心要制裁，那你什么途径都能给你堵住，大概就这么两天。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精彩，确实是这样的，它确实是一个市场的信心到了一个 cycle，就是我们不管短期一定是反应过激的，但是长期的这个 cycle 的这个趋势大家不应该看不到。就你刚才讲这个风控的这种反应，我就想到了我以前一直觉得风控，因为毕竟也在银行工作过，我就一直觉得他们很像蜗牛，就是说一旦你触碰到它，它一旦缩到那个壳里，你要是再等它出来，你就比正常的时间要等很久，它才能够再探出来。所以现在这个市场上的信心就是到了这么一个情况，这个蜗牛明显的在往里缩，你再等它下次释放开来，信心释放进入下一个 cycle 可能还要等一阵子。
是缩起来很快，一瞬间就缩进去了，出来可能要很长时间，非常生动的一个比喻。
好，今天感谢郑朗老师非常专业的解释。我觉得今年的可能还要多请你来评论几次，因为我预感这个事儿没那么快结束，他可能这个联储的政策也许还会有个 surprise， 你再来帮大家复盘一下。
好呀好呀，没问题，没问题，行，可能咱们多聊聊。
感谢感谢感
谢
郑老师，
谢谢肖老师，
谢谢。